深夜十点陪你读书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素年锦时。今天你过得好吗？今天我们来跟着作者卜一的文章，一起来聊一聊一代名媛黄慧兰。听完之后，请不要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。下面一起来听。近日，民国大戏《传家》热播，在剧中，吴谨言饰演的一家二小姐钟玉和唐凤吴相爱相杀。一个是霸道任性的大小姐，一个是清冷孤傲的外交官。他们一开始并不看好对方，但在长久的相处中互生欢喜，又在共同经历生死后认定彼此。这样好磕上头的感情线，无疑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看点。实际上，易中玉是有原型的，结局却很是惨淡。在真实的历史中，他生在爪哇国华侨首富家族，不仅相貌出众，还能歌善舞，精通艺术，会说六国语言，深谙社交礼仪。因缘巧合下，他和俊朗潇洒的外交官顾维钧相识相爱，并且走进了婚姻。按照常理，才子佳人一相逢，本应该浪漫美好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他用富足的金钱和显赫的身份，使得他的事业如日中天，却逐渐被厌弃，最终落得个晚景凄凉。他一生为爱奔波，一生却爱而不得，一腔真情也悉数付诸于流水。这个原型就是一代名媛黄慧兰。黄慧兰和顾维钧的缘分还要从一张照片说起。1919年，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巴黎参加和谈，期间他被好友邀请到家中做客。宴会结束后，他在室内的一张艺术照前默然伫立，照片中的人优雅贵气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的模样让他怦然心动。比起寻常女子来，她的眼神里还多了几分不羁与狂傲，更是让他久久难忘。见此情景，主人走了过来，向他介绍这是自己的妻妹黄慧兰。一听到这个响当当的名字，顾维钧立马来了精神。要知道，见多识广的他也对黄慧兰的传奇早已有耳闻，哪会想到她竟是如此曼妙多姿。也正是应了一句诗，有美人兮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。顾维钧欣喜万分，忙不迭地委托好友牵线搭桥，想结识这位富豪千金。彼时黄慧兰身在伦敦，收到电报后，她立即赶赴巴黎，在家人的安排下两人见了面。但是顾维钧装扮土气，并没给黄慧兰留下好印象，他也不气馁，还说次日再来见他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到了第二天，他别出心裁地穿了一套华丽的外交礼服，乘坐的是法国政府提供的有外交特权牌照的专车。看到如此气派的排场，黄慧兰的心里也不禁暗暗高兴。后来他还被邀请在宽敞豪气的国事专用包厢里欣赏歌剧。纵然生于经济优渥的豪门，却不曾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，既有金钱给予的快乐，又有权力带来的荣耀，黄慧兰的心里更是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。而且一向运筹帷幄的顾维钧说起话来更是妙语连珠，一句句生动有趣，宛如一粒粒石子儿 叩开了他的心门。这份独属于外交官的光彩和浪漫，也让黄慧兰在不知不觉间对他刮目相看。在顾维钧炽热的追求下，他心动了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他们便确定了婚期。在旁人看来，大富大贵的华裔千金与仕途显达的外交官走到一起，也算得上是天作之合的缘分。如此这般，顾维钧的仕途有了强有力的保障，黄慧兰的身份有了尊而贵的加持。两个对的人相遇在对的时间，没有伤害，没有分离，那时他们望向彼此的每一个眼神里都饱含着浓情蜜意。黄慧兰的心里也殷殷的期待与顾维钧始于初见，止于终老。1920年10月2日，布鲁塞尔的中国使馆内，一场隆重的婚礼正在举行。室内布置雍容典雅，席间觥筹交错，宾客尽欢。在婉转悠扬的婚礼进行曲中，在不绝于耳的祝福声中，身着一袭洁白婚纱的黄慧兰款款地走向笔挺帅气的顾维钧。他们向彼此深情许诺，将与对方相亲相爱，行至生命的终点。婚后聪慧如她，自然懂得帮衬丈夫的道理。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，外交经费也捉襟见肘。对于尚处困境的顾维钧来说，黄慧兰的美丽多金为他撑足了面子。衣服不够华美，他买下了最新款，在各种外交场合都毫不逊色。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馆十分破旧，他自掏腰包到处购买家具和器物，并装修一新，维护了泱泱大国的形象。除此之外，善于社交的他常常陪同顾维钧从事外事活动，凭借博学的知识、高雅的气质和风趣的谈吐，帮助丈夫打入欧美精英社交圈，也拉近了他与各国政要之间的关系。一时间，因为出色的表现，他被欧洲的上流外交圈称赞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。丰厚的经济保障和首富女婿的身份，成为顾维钧事业的助推剂。很快，他开始平步青云。当然，这一切黄慧兰功不可没。可时间一长，作为传统的中国男人，顾维钧的心里开始不平衡了。在他看来，他的一掷千金是怜悯，他的时尚装扮是招摇，他的珠光宝气是炫耀。顾维钧也曾提过意见，无奈黄慧兰觉得为丈夫、为国家花钱都无可厚非。不对等的家境和认知让他们的感情慢慢地出现了裂痕。他的豪奢和阔绰他看不惯，他的任性和张扬他觉得不可理喻。其实，在一段婚姻中，当心中没有了对方，对方怎么做都是错的。顾维钧的厌恶和反感，黄慧兰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两人的关系也日渐疏远，名存实亡的婚姻里浸透着无尽的凉薄。更让黄慧兰伤心欲绝的是，顾维钧不曾给过她的满腔爱意，却转手给了别人。他对自己毫无耐心，却对别人极尽关心。原来他不是不懂爱情，只是他从未走进他的心里。黄慧兰也尝试着用一些过激的行为去表达自己的愤慨和不满，可换回的却是顾维钧更可怕的冷漠。或许是因为曾经他和他的体面谈恋爱，此时他只得和他的冷漠过生活。 对于任何人来说，这都无疑是婚姻中最大的悲剧。他清楚地明白，他们再也回不到最初。既然不能得到完美的结局，也不能失了自己的尊严，他决定放手。哲学家阿兰·德波顿说过一句话，婚姻中的很多痛苦都来自浪漫主义爱情观的误导。而当曾经的浪漫都变得遥远，你浓我浓的情谊也都风吹云散。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有意义，一个人的付出撑不起两个人的婚姻。他以爱之名，为爱痴狂，最后落得遍体鳞伤。离婚后，黄慧兰独身前往曼哈顿，从此一人一狗一屋三餐四季，就是他的生活。适逢战争，他家在爪哇国的财产全部被征用，他唯一的经济来源也被切断。辉煌半生，遭逢丈夫背叛，又遭到战火劫掠，她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。在困厄面前，有人向命运低头，甚至自暴自弃，而有些人却把它当作垫脚石，奋力踩上去，直到看到更广阔的风景。显然，黄慧兰属于后者。多番考量后，她开始用演讲挣钱养活自己。褪去了华服，她自信地站在演讲台上，无论是从前的耀眼，还是当下的苦难，她都可以娓娓道来。在别人的眼中，她微不足道，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她闪闪发光。空闲时，她开始写自传《没有不散的筵席》。在书里，她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，酸甜苦辣样样俱全。提到顾维钧时，他写道，他是一个可敬的人，中国很需要的人，但不是我要的丈夫。或聚或散的故事在心头蔓延，或远或近的虚妄在光阴里连接。那种无知可依的孤独感，让他在走进那些久远的故事里还带着几分怨。慢慢的，那些难言之隐，那些忘情之词，都消失于岁月的一隅，掺杂了爱恨情仇的种种往事，都变成了书页中的字字句句。再走出来时，他独存于心的只有坚定和释然。1985年11月，顾维钧离世，听闻消息，黄慧兰临窗而立，不发一言。良久之后，喃喃自语：“你是个好人，这些年，谢谢你了。”对于几十年悲苦的过往，他不再有丝毫怨怼，心中尽是美好与感恩。人，也只有在经历磨难、饱受风霜之后，才会变得这般清醒通透。想起张爱玲的一段话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，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，但我始终相信，走过平湖烟雨、岁月山河，那些历尽劫数、尝遍百味的人，会更加生动而干净。8年后，黄慧兰在自己的寓所里平静地离开，时值100岁。旁人在清理房间时，竟然看到了令人潸然的一幕。原来，墙上贴满了她和顾维钧出访各国的照片。在照片中，她与他近在咫尺；在生活中，她与他相隔万里。今生今世，他对他的情如白云过隙，而于他记忆中的那个人，却在自己的生命中成为永恒。不爱 可能会是一生的遗憾，爱了却成了自己一生的磨难。终究他的一世痴情成了百年孤独，犹如在人生的盛宴结束时，摇残人散，浮华不在，徒留满目苍凉。幸福的婚姻千篇一律，不幸的婚姻各有不同。有人也说，没有爱的婚姻就像没有地基的楼房，不堪一击。爱错的婚姻就像一座危楼，摇摇欲坠。而相爱却互相折磨的婚姻就像海市蜃楼，只剩虚幻。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久了，便越能看清婚姻的本质。黄慧兰错爱一人，寂寞一生。初相见时，他是他的白月光，再回首时，他是他的陌路人。上帝给了他美貌和财富，却唯独没给他拥有幸福的运气。珠联璧合随风去，繁华落尽只叹息。他为爱奔波了一生，终究也没逃过爱而不得的宿命。但是在历尽沧桑后，他悟透了人生，看懂了世界。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追求幸福的人，只要足够勇敢执着，终会有所得。所以愿你所有的真心都不被挥霍，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今晚就是这样，我是素年锦时，在河南鹤壁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